一个人对待祖国的态度已经决定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无论他的作品有多么优秀。但是有些记忆又的确是他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比如卫斯理。
与您分享倪匡《少年卫斯理》第一节 Kaitsu Tokson。
我有一只用藤编成的小箱子，这是我求学时期的书包。当时几乎每个中学生都用它，后来由于女学生用它的更多，男学生为了表示自己潇洒豪迈，又嫌这种箱子多少有点娘娘腔，所以都弃而不用了。我一直保留着这只小藤箱，箱中放满了别人看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对我来说却都有一定意义的东西，每一件都可以引起一段回忆和有一个故事。那天我又打开了这小藤箱，顺手捏起了一张小纸片，小纸片上写着一个西文字 Kaitsu Tokson。 在这个字的旁边有一个表示对正确的符号 V。 这小纸片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我卫斯理赫赫有名在我们班级之中，或许也可以夸张点说，在全校也略有名气。古今中外的中学都一样，低班级的学生要在高年班的同学中也保有威名，不是容易的事，必须有相当突出之处。我那时年班虽低，可是已经十分惹人注目了。事情发生的那天，我走进课室，刚好看到那幕活剧的全部过程。先是一阵欢笑声，一个个子极高大的同学用树枝夹住了一只手掌大的癞蛤蟆，灰白色，皮肤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疙瘩，丑恶之极。这种癞蛤蟆有毒，毒液能令人的皮肤又红又肿，沾上了眼睛会导致盲目。这大个子同学的外号叫大块。大块不但身体壮健之极，而且家中有才有势，是学校所在的县城的首富。大块仗势欺人，行为十分可恶，而且又有一批不争气的同学聚在他的周围生事，和我以及我的几个好朋友明里暗里也起过许多次冲突，互相不语。这时我一看他们夹住了癞蛤蟆，就知道他一定要捉弄别人。他看到我进来，挑战似的瞪了我一眼，走向前排的课桌，在一张课桌前站定，伸手按在放在桌上的一只藤书包之上。一看到这种情形，我不禁勃然大怒。这课桌是一个女同学的，她的名字叫祝香香，瘦弱文静，是一个极乖从来不惹是非的少女，文弱的叫人怜爱。而大块竟想把这么丑恶又有毒的东西放到她的书包去。我当时踏前一步大喝，住手。大块像是早料到我会阻止，所以他的动作也更夸张，把癞蛤蟆高高提起。跟着他的一些人也发出呼叫声。我更想更进一步的行动，忽然觉得有人扯了我的衣角一下。我回头去看，正是祝香香。他的脸虽然瘦削，可是他却有一双极美丽灵活的大眼睛。我一接触到他的眼光，就明白了眼睛会说话是什么意思。他虽然一声不出，但是他分明在告诉我，由他去，别阻拦他。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之中， 有一股叫人无法抗拒的力量。也就在这时候，大块的手已揭开了藤书包，刹那之间，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大块面上的肌肉簌簌发抖，惊怖莫名，人人都看到书包一打开，一只极大的蝎子本来是扶着的，豁然挺立。那蝎子足有七八寸长，黑白相间。虽是一只小虫，可是那气势就像是一头猛虎猝然跃起一样，尾钩高翘，形状凶恶之至。大块终于有了反应，他发出了一下惊呼声，身子后退，撞倒了几个人和一张课桌。他手中的癞蛤蟆已脱手落向书包，蝎子的尾钩迅速无比地向他刺了一下，癞蛤蟆奋力跃起，可是落地之前已经死去，怕得肚子朝天落在地上，本来是灰白色的肚子变成了可怕的深紫色。课室中极静，祝香香在这时候向前走去，来到了课桌之前，竟然伸出他的手来，在那只可怕之极的蝎子的背上轻拍了一下，那蝎子立时又浮了下来，他也合上了书包坐了下来。在那一刹间，只听见课室中各处都是嗖嗖的吸气声，所有的男女同学都像是泥塑木雕一样，连我也不能例外，连我也不能例外。绝想不到文静的祝香香竟然会有这样惊人的本领。大块总算机灵，他声音有点发颤，
只是想开个玩笑，别见怪，别见怪。
祝香香没有说什么，只是向死蛤蟆指了一指。大块忙在用树枝夹了他，狼狈奔出了教室。我带头鼓起掌来，在掌声之中，祝香香用很平静的语气道：我家里穷，从小就养些蜈蚣蝎子卖给药材铺，各位同学别见笑。大家当然不会笑他，只是七嘴八舌问他有关毒虫的事。祝香香当然不当一回事，从小看弄惯了，也不觉得他们特别可怕。扰攘之间，老师进来了，自然一切归于平淡。那一天上课，到了将近放学时，祝香香忽然举手：老师，我感到不舒服，是不是可以早退？老师点头：
可以，你自己回家，是不是要人陪你回去？
祝香香听了，竟然回头向我望了一眼，我也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我陪他。我胆子再大，心中也千情万怨，可是我都也没有勇气答应。要是答应了，怎能再有脸见人，也不用再上学了。所以我心跳如打鼓，也知道一定面红心热，立时避开了他的目光，这才听得他低声道：不用了。到他提着藤书包出了课室，我心仍咚咚跳，仿佛全课室都在盯着我看。当然我也不禁好奇，明明他是装病，为什么要我陪他回家呢？祝香香走了之后，我心头乱跳，只在想着他临别秋波那一转是什么意思，和我应该怎么办。在接下来的时间之中，老师在讲些什么，我只是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片段。老师在说的是本县和临近的几个县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铁血锄奸团，把一些在日军侵略时期出卖国家民族做了汉奸鱼肉百姓罪大恶极， 而又在十一世纪之后躲藏了起来的坏人设法找出来将他们处死。已经有十多个这种人类的扎兹受到了铁血锄奸团的处分。这本来是很刺激的一件事，也是当时的大新闻和谈话的资料，可是我却为祝香香忽然装病离去而神思恍惚，所以没有特别留意。老师的学问很好，见解也很新。他又解释说，锄奸团的这种行为人人叫好，大快人心，被处决的那些人都罪有应得，因为锄奸团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能使被处死的人在临死之前都承认自己的罪行。可是这种作为叫做行私刑，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行为，应该效法以色列人在大战之后把隐藏的纳粹战犯找出来，交给政府公开审判，依法惩处。在老师讲到这里时，我有了决定。我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忍住了呼吸，直到忍无可忍时脸已涨得通红。那时陡然站起，把桌子凳子弄得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一手高举，一手捂着肚子，脚步踉跄，目望老师，人却向课室之外冲去，半句话也不必说，只消在喉际发出一阵怪声即可。这是在上课中途要离开课室的上佳办法，不过不能经常使用，偶一为之，万事万灵。心肠好的老师还会为你急急打开课室的门，因为这种身体语言人人一看就可以明白。奔出了课室，直奔向校外。正当我懊丧已浪费了太多时间，忽然看到前面一个瘦削苗条的身影正在缓慢地向前移动，风吹着他宽大的宣布长衫，衣袂微扬，看起来更是飘逸无比。那正是祝香香。他走得那么慢，当然是在等我。可是我一看到了他，却陡然站定了身子，心中矛盾之极，极想追上去出现在他的身边，甚至盼望可以握住他的手。可是又不知为什么，一双脚竟然不听大脑的指挥，牢牢地钉在地上不能移动。过了好久，空自急了一身汗。祝香香在前面已经转了一个弯，看不见了，我这才又恢复了活动能力，急急地追了上去。可是一看到他的背影，脚下又像生了根，再也难以移动半步，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古怪的局面，变成了我在不受控制的情形之下在跟踪祝香香了。一直到了一个广场上，那里全是各色人等，明明还看到祝香香细小的背影在人丛中左穿右插的，忽然一下子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我不禁大事焦急，忙登上了一块大石，极目张望。可是广场四通八达，谁知道他上哪里去了。我心中懊丧之极，不知道何以刚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我和袁振霞医生说起了这段往事，他哈哈大笑，以他医生的专业知识回答我，
这是由于过度紧张而引起脑部活动暂时性的障碍，很多著名的演员会突然之间念不出早已背熟了的对白，就是由于这种突发性的障碍，你当时心情一定太紧张了。
他说的对，我是太紧张了，而且不见了祝香香之后也懊丧之至，在那块大石上连连顿足。我不知在那块大石上站了多久，忽然听到了一阵喧哗声传了过来。循声看去，只见在一条巷子中 奔出一个大胖子来，一面奔一面在哑着声叫：
我该死，我该死，求求你们饶了我。
大胖子一面奔一面用力扯自己的衣服，上身衣服全都扯破，露出又胖又圆的大肚子。大胖子一面奔一面用力扯自己的衣服，上身衣服全都扯破，露出又胖又圆的大肚子。他的神情惊怖莫名，面肉扭曲，叫声愈来愈是凄厉。奔到了广场中站定，全身肥肉颤抖，像是都要抖散了一样，可怕之极。他仍然在叫着，叫的是：
我该死，我当过汉奸，我帮日本兵杀过中国人，我该死。
所有投向胖子的目光由骇然变成了鄙夷。胖子陡然发出了一下尖锐之极的惨叫声，仰天跌倒，一阵抽搐，就此不动了。人丛中许多人叫：铁血锄奸团。我也立刻明白，那是铁血锄奸团的又一次成功，处决了一个罪该万死的奸人。站在大石上居高临下看过去，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我看到大胖子的身子在迅速地发青，而他挺着的那个大肚子更极快地变成了深紫色。陡然我想起了那只一下子被蛰死的癞蛤蟆，灰白的肚子在死后变成了深紫色的情景。我明白了，我心头狂跳，但是我明白了。第二天，课室一切正常。我几次望向祝香香，她都避开我的眼光。我一直心神不定，老师一进来就指着我：
魏同学昨天目睹了铁血锄奸团的行为，请向同学们说说经过。
我走到课桌后，把那大胖子临死的情形讲了一遍。那时我讲故事的本领就不错，全班人都听得十分入神。我在说的时候一直留意住香香，只见她垂着眼，长睫毛在抖动，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看得出她是在压抑着自己。我最后的一句话是：
锄奸团显然是用毒药来处决汉奸的。
老师同意我的判断，他补充：
是用毒药，可是竟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毒，真神秘。
我在掌声之中鞠躬下台，在经过祝香香身边的时候，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张小纸片偷偷交给了他。纸片上就写着 Catson Toxin 这个字。第二节课开始，我在自己桌上又看到了这张纸片，上面多了一个表示对了的符号 V。 我在目睹锄奸的这一天费了一晚时间去查书，才查出这个字。那个字的中文翻译是蝎毒，含碳、氢、氧、氮、硫等元素的毒性蛋白。我写下了这个字，表示我已经明白了它的秘密。祝香香的回答是：我对了。我的视线从纸片上抬起来，恰好遇上祝香香明澈深邃的大眼睛。当我和她共同拥有这样的一个秘密之后，四目相投那一刹那所交流的讯息，足以使人想上几天几夜了。至于我为什么不干脆写中文呢？哼，那多没学问。而如果她竟然看不懂那个字的话， 那似乎也不值得作为秘密的共同拥有人，对不对？才子的确有才气，但是有人拿作者比金庸，却又有点北乔峰南慕容的味道。一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在历史进程面前实在微不足道。无论如何，卫斯理、陈真都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这也让我愿意以一个遥远读者的身份对倪匡先生的逝世加以深深悼念。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朝雨，祝您晚安，明天见。